嗨，大家好，欢迎来到 Business English with Chelsea。我是最懂专业人士的外商面试和英文商务教练。
好，这一集呢是 Up Level Your Career 的系列，就是我会去访问，就是有面试来跟我上过面试课的同学，然后他们成功转职的经验。那今天呢，我也邀请到一位我的学生，就是他是在区块链产业工作的软体工程师。然后今天他买了他心心念念的 Dream Car 保时捷，就非常厉害。当时我是强装镇定，而且老师我买车，然后就好。然后当下心里就在想说，哎，真的是人比人气死人。好，今天他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在32岁靠自己买一台保时捷，但这不是今天分享的重点。那今天还是要请他跟大家分享说他当初是如何准备面试的，因为其实我记得像其实他是比很多很多的求职者都做了更多的努力，然后不管是精进自己的竞争力啊，或者是联系猎头主动的去敲别人，然后增加自己的曝光度，这些方面都让我觉得他是很努力很积极的在 take initiative，而不是只是被动的等待，然后只有从104上面去投职缺。然后所以我希望这一集啊，就是 Champ 的分享可以让正在准备面试的你多一点信心，或者是有更多的方法来参考。
主要的话，履历是最简单的嘛，就把之前你做过 project 做过的公司就写上去。难的是我在前面一个半月都在读书，我有读数学，有读写程式，然后我们程式有一个，通常工程师应该都会知道啊，叫做 LeetCode。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website， 它会提供很多很多的题目，那都可能是面试会考的题目，例如说解一些程式题目，在上面就有很多题目你可以刷，我们叫做刷题。然后再回到之前说的，如果你是做量化交易的，就会有数学题目。数学题目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不是我的强项，就真的很难。例如说微积分，然后线性代数，然后一些更难的也有可能，什么高维什么都是有可能。然后这个是我觉得比较难的。然后英文部分的话，就像我有上老师的课以外，我会找 partner 一起练习英文面试这样。对，我有什么漏掉的吗？看一下。
没有啊，没有啊。我会特别问这个，其实是因为我之前不是有介绍 Ashley 来跟你聊一聊嘛，然后我记得你那时候给他一个建议很棒，就是
side project 吗？
对side project 的这个建议。
我好像少说了这个。我觉得工程师比较除了工作以外需要有自己的作品，我觉得是蛮重要的。第一个是在面试的时候你可以跟人家说你真正做过。我相信很多人有这个经验，就是你看别人做跟你自己做会遇到的问题就不一样。对，例如说你盖房子，你看别人盖 ，OK， 你看完了，你以为你会盖，但是你真正下去盖房子，或者是去煮一个桌子，你就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个问题就变成是你身上的养分，然后或者是你面试的时候，你可以跟人家讲说 ，OK， 其实我有遇到这个问题。然后如果那个面试官也煮了同样的桌子一次，他就知道 OK， 你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你没有真正做到这个 side project 的话，他就知道说 OK， 你根本没有做。通常有做过同样的东西的人遇到的问题可能都会类似。
这个我同意。可你当初还没有进入 blockchain 的时候，哎，有哎，你刚才是不是说你就是两个这样跳来跳去？
对啊，我就两个跳来跳去。对，所以我一直都有在玩 blockchain。
对对，因为我记得之前跟 Ashley 请他跟你聊完之后，我那时候心里马上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他还没进到他要的那个领域的时候，他现在要怎么来挑一个合适的 side project？
其实很简单哎。就是你就看你有什么兴趣，对于这个题目的认知到哪里，你就先从那边开始。我举了一个例子好了，例如说你可能一般人对 blockchain 可能来讲就会觉得是可以交易，那为什么它可以交易，你就可以从这里开始下手。有交易的话就很多交易所怎么去做这个 transaction， 一个交易的是一个 transaction， 那怎么做，你就可以从这里开始下手，这其实就很简单。对，你就可以从你遇到，举一个例 AI， 为什么那个 Google 可以 AlphaGo 可以下棋，那你一定是会先去看它的 paper， 然后再去自己把它的那个 model 载下来，然后再喂一些资料进去，这都是可以想象得到怎么做的。就是从你第一眼看到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的疑问那就变成你的 project 的一本。
OK 好，这个部分我觉得真的有这个产业或是相关有兴趣的人，他再请你们就是私讯给我，我们如果有需要我们再做一个更深入的访谈。那我们接下来想要问的是，在这个面试的过程当中啊，你除了提到数学很难嘛，那还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 印象深刻或真的很难回答的问题？
主要我们是数学答不出来啊，数学太烂。其他部分我应该，我觉得我都算答的还行啊，答的还不错。对，所以我每面试上的那些公司都是问数学问一堆的公司。
哦、OK， 所以有问很多像是什么行为型问题啊、情境型问题这种吗？
你说 behavior， 通常这个都会是后面，
对啊、
以 engineer 来讲。以 engineer 来讲，通常都是问你 hard skill 先，
对，
再来才是 soft skill 。
没错，没错 ，hard skill 不过就没关系，后面不用讲。
对对对，然后后面也有听过 soft skill 被刷掉，但是比较少，确实。
哦、oh, ，OK， 那你觉得以 engineer 来说的话 ，soft skill 最重要的会是什么？
我有面试到一个公司，我觉得他们的面试流程蛮棒的，然后我觉得他在鉴别的是说你可不可以跟别人一起 co-work。所以我的面试的时候是我跟主考官一起 co-work 做一个 project、在当下的时候我要把他当作是同事，然后他会以同事的角度来看我可不可以跟你 work 来当我想不想 hire 你的一个标准，所以我觉得可不可以一起工作，我觉得算是一种指标， soft skill 的指标。对，你不要太白目或什么，应该是都还可以啦。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因为其实他这个测试已经包含了很多了，比如说就像你讲的 Are you a good team player， 还是说你会不会有好的沟通能力，
yes, yes.
其实都透过这个就可以看出来。那我想要问哦，就是你这一切啊，你这样子如果觉得重来一次，有什么地方你会是想要改变的吗？你有没有觉得怎么样做会更有效率，如果早知道我当初就怎么样怎么样，
就只能再认真一点啊。我觉得因为我数学真的没有办法一触可及啊，三个月真的不够用，如果以数学来讲、
okay.
但是很多 engineer 的职务不一定是要考数学，所以如果你不需要，你面试的那一个职务不需要考数学，那你就可以很 focus 在你的 engineer 这一部分这样。
可是我记得你当初有让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你找工作职缺的技巧或是方式管道很多元，你是国内外都看吗？
Okay,
你怎么知道的？
我会因为我觉得这可以从 side project 延伸，你从你想要做的东西你就会去看说 OK 哪个公司在做这件事，它就变成你的投履历的目标。再来以外就是我会先直接 po LinkedIn 说 OK 我可能哪个时候我想要面试，我不会说我立马要面试，我会说我大概一个月后或什么要面试，猎人头就会帮你去找说可能这附近有的公司啊，你就可以在那个公司里面再挑几个你想要。所以第一个是当然是自己找嘛，自己找当然是不会错，就是你的 dream company 一定是不会错的。再来就是请别人，那这个的话就比较看运气跟面试的时机这样。
那我要来问一下，你有没有给其他正在找远端工作的人或是对区块链工作有兴趣的人，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分享给大家？
找远端工作跟我觉得可能分两块，一个是找远端工作，一个是找区块链。区块链的话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想要当一个 blockchain engineer， 我现在职务其实是 blockchain engineer， 虽然我的 title 是 Glossy New Software Engineer， 这个的职务的话你就真的要自己做很多 side project， 知道说每个讲进去就很深的，但是你要知道每个链的特性，你要怎么去跟它 interaction。 再是做远端的话，第一个一定就是英文啊，所以英文一定要练。那再来就是台湾公司确实远端的公司比较少，所以你要开始要培养你例如说 LinkedIn 的人脉，帮你找新加坡很多很多新加坡公司其实不是要你去那边工作，他是想要让你在台湾工作以后你觉得合适，他才帮你办新加坡签证，其实是这样。例如说你待三个月你 probation 过了以后他才想要帮你办，不可能他一开始就想办。其实那三个月也是一个 remote， 也是要有一个算是一个习惯嘛，你需要知道说 OK 你要有自律嘛，有些人可能就 remote 就没什么在工作。
好啊，那我最后想要问，其实这题我们没有 read 过，我有点害怕，你觉得那时候来准备面试的时候上英文课到底有什么是你自己不上的时候可能会不知道的事情？
不上的时候会不知道的事情，
对，
我觉得
就是有什么是我不上课我可能不会知道，或者是说我上了课之后我发现，好，我怕第一个没有，我给你第二个选项。第二个选项是有什么是有我带着你一起练的时候它让你整个流程变得更有效率？
我觉得上英文课至少就是会有一个沟通的时间点让你练习，不然通常你在家 在台湾根本不会讲英文嘛。我觉得有上用课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再来就是，其实老师会给一些不是生活上，就是工作上会用到的用语，我觉得其实是蛮有用，就是你会让你讲话比较不会算是太 casual，就是太休闲，是其实是在 business 里面或者是 career 里面会常用到的词。这个的话，虽然我不确定外国人听起来会怎么样，但是至少会让自己都觉得哦，好像比较专业一点这
好好害怕，好，应该
样。
可以，这样应该可以。就是的确啦，就是有时候上课会跟同学分享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讲话对语言的掌握度相对不是那么高的时候，没办法分辨说他的严肃的程度、正式的程度，或者是是不是太 casual，把对方就是那个距离感会不太好抓，因为可能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对语言的掌控度还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好啊，那最后来我们来收尾的一题哦，给现在正在准备面试，就是挣扎或者是心理焦虑的人一点鼓励。
OK，我觉得相信自己是蛮重要的，对啊，所以我之前在准备面试的时候，有先看一本书，叫做《原子习惯》，我觉得这蛮不错。第一个是可以改变你自己的习惯，然后再来就是它里面说到，就是其实你要改变一个习惯，你要先是知道说，你要先假设你是这个人，例如说你有在抽烟，你想要戒烟这件事情，你就要先假设你其实不是瘾君子，你就一直都不会抽烟，你是一个健康的人。先把自己假设成这种人，所以有点像是 OK，你要先fake it，然后 until you make it，有点像这样。
好啊，谢谢。其实我也还蛮同意这个的。然后这个之前，这个有点呼应到我们之前讲的那个，就是阿里的那一集影片，它中间有讲到一个，就是shift or like a change your identity，就是你去改变你的自我认知，可能是你觉得你跟某某人就是同一种人这样子，然后从打从心里的相信，就像你讲的，我就是一个不抽烟的人，或者是我就是一个积极主动的人，就是 I'm going to join the winners club，就是 胜利者的 club。Jim 刚刚在访问受访的过程当中，有提到两个网站哦，一个是 level.fyi，另外一个是 LeetCo 嘛，对不对
Yes,
？OK，
对。
好，那我待会再跟你确认一下那个拼
好
法，
啊。
然后我就把这两个网站当做就是资料参考资料会附在这一集的 podcast 的下面，然后请有需要的人再自己去参考喽。好，那非常感谢 Jim，谢谢你，
OK，
谢
谢
谢。
谢。
好啦，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讨论到这里喽。感谢你关注 Business English with Chelsea 商务英文的秘密聊天室。如果今天这期节目对你有所帮助的话，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帮我留下5星好评，也让我知道你今天收获最大、最有共鸣的点是什么。其他，如果你有商务英文、外商转职面试和职涯发展相关的议题，可以直接留言给我知道哦。你的问题就是大家的问题，我期待看到你的 feedback。我们下次见，拜拜。